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们或多或少的会感受到压力，但在这段时间，去公园和绿地活动的人数或次数都在增加。其实，绿色空间可以给人带来很多不同的健康益处。西南威尔士大学的冯晓琪副教授是一位研究人口卫生和环境的学者。冯博士在去年获得了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与休闲全国研究奖项，同时也获得了新州和首都领地的同类研究奖。公园和绿地这样的绿色空间对人的健康有多大益处呢？设计绿色空间会考量哪些因素？我采访了冯晓琪副教授。
非常感谢冯教授接受我的采访啊！我知道呢，您是做这个绿色空间和人体的这些健康研究的。根据您的研究，公园和绿地这样的绿色空间对我们人的健康有多大益处呢？
谢谢。绿色空间呢，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多益处的。提到这个绿色空间和益处呢，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说，到公园去锻炼身体的这个健康益处。但从我的这个研究表明呢，公园绿地呢还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缓解压力。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工作或学习一天以后，会感到比较疲倦，然后呢，走进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以后，会感到放松、开心很多。我们呢也发现呢，就是这个长期住在高质量和好的公园附近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心理健康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人们如果住在这个比较大量的绿地附近呢，还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噪音、炎热天气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我们最近的有一项研究呢表明呢，如果是您住在这个悉尼、卧龙岗和纽卡斯尔的这些澳洲人，如果他们家附近呢有30%或者更多的这个树荫，就是 tree canopy， 对于患二型这个糖尿病、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几率呢就会比较低。这是相比较于其他人家的附近没有或者比较少的这种绿地的覆盖。这个家呢，这个比较就是说这个附近的距离呢是指1.6千米大约是说这是20分钟走路就能到的这个距离。这个结果呢，这个研究结果是我们在考虑到这个年龄、性别、个人收入、地区贫困水平等多种这种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后发现的。所以这个研究就是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提高这个树荫的覆盖率在这些地区，我们就有可能减少这些慢性疾病的几率。
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这种绿地啊。比方说会去一些国家公园，或者是一些自然保护区去徒步，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社区的公园去转一转。当然了，还有那些比方说专业的运动场，比方足球场啊，还有澳式足球场啊这些。在您看来，这种不同的绿地所带来的益处有哪些差异呢？
不同的绿地类型呢，会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差别，带来的健康益处呢，也都会略有不同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去这个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森林公园那么我们不仅可以进行这个家庭野外聚餐、慢跑这些活动，那我们还可以进行划船、休闲运动。那比如说像悉尼的这个下北岸的 Lake of 国家公园，那你就可以去那里进行划船。那么观鸟的爱好者呢，也可以在一个比较安静的这种大环境下欣赏大量的鸟类那这些都是对我们身心健康有益处的。但是在社区公园里通常都是比较小一些的，那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慢跑，或者说做瑜伽、遛狗一些小型的室外家庭聚餐但显然是我们不可能进行划船、登山这些运动的。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那就是说如果您要是准备去澳洲的国家公园，就是 National Park， 那里是不能够遛狗的。所以如果您打算去那里游玩或锻炼不要带小狗，因为他们不会让您进园的。
只会让你比方说待在车上，或者是不让你带出来，对吧？
那都是不可以的，就是小狗呢在车里待着都不可以。那如果他们发现了的话，会罚款，即便你没有把狗带出这个车外。嗯，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一户人家或者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住着离这个绿地、大面积的绿地越近越好呢，还是越大越好？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嗯。你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我们呢，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多说这个研究说是越大越好，还是越近越好，但是呢，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个绿地是相对比较近的，那么我们可能说会更容易到这个公园，那或者门口的这个绿地。那如果说你可能要开车去，那又是一个很小的公园，那可能你就会想，哦，那今天很忙，我就不开车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州，就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建议，就是我们会建有更多的这种社区公园，是在这个社区附近，在10分钟走路距离就可以到的。
嗯，更方便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州会建公园的这些计划和项目哈，是不是说这个各级政府在建公园和绿地之前，会不会进行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呢？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建设一个公园或者说这个绿地呢，实际上是一项不小的投入，因为不仅是要建设的时候投资，而且还要准备好长期的这个维护和这个保养。那么，所以在建这一块公共这个绿地之前呢，一般都会有这种专业的咨询，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决策过程。所有的这个绿地在建设之前都会给附近的居民一个公示期，那这个公示期呢一般是1个月左右，来征求居民的建议。那通常周围的居民会得到一个就是当地政府就是 council 的邮件，而且在要建的这块绿地或者征用的这块地呢，它也会竖一个牌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巡视期间呢，您就可以到这个社区的这个政府的网站，就是 Council 的这个网站呢，去查看呢这相关的申请建设的资料。您也可以和这个相关政府部门，通常是 Council 去预约去看这个展示图。那如果说您家是在这个悉尼政府这个 Sydney Council 的住宅管辖区呢，您其实还可以去这个 Sydney Council 的网站去订阅它这个社区建设通知的邮件，它有专门的一栏就是用于通知您关于新的这个绿地，还有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玩耍的这地方，我们叫 playground。 那您可以第一时间呢收到这个通知。我个人觉得呢，征求居民的意见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常呢，还是住在周围的人来使用这些绿地，在建设好之后，那要满足呢和适应当地人的需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呢，悉尼市政府也非常重视居民的建议，一般都会对您提的建议有所回复的。
嗯，根据您的了解，比方说如果要建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园，一般来说怎么样会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公园？需要配备哪些设备？需要划分多少区域呢？
我呢是一个人口卫生和环境的研究学者哈，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划绿色空间，首先呢是要考虑到人这个因素，就是居民呢需要什么样的绿色空间，是否可以说满足不同人的要求？那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老年人对这个绿色空间的使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绿色的空间设计不只是要看着美观，我觉得更要有实用价值，才能够提高使用率，真正的帮助这个社区居民提高身心健康。除了美观实用呢，我觉得还要考虑到安全这个问题。这个安全呢，我觉得呢可能应该分至少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这个居民是否觉得这个社区绿地可以安全的来使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实际上大多数情况哈都是可以用这个设计规划来解决的。比如说安装照明设备在晚上的时候，那居民也可以觉得比较安心的来使用。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绿地里的设施是否安全可以使用。那比如说小朋友玩耍的这个地方是否有这个遮阴就是这个设施，这样可以预防皮肤癌。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和规划设计绿地的时候呢，政府会和很多不同的学科、专业、行业来合作，而且呢，还会征求这个居民的建议，这样呢，才能更好、更全面的规划建设好一个这个社区的绿色空间。最后我想说呢，我目前有一项研究和澳洲几所大学的合作课题，是关于社区绿色，这个社区绿地质量的。我们呢非常想了解您各位听众作为居民绿地的使用者的想法的建议所以呢，如果您想参与这项研究呢请发电子邮件联系我。谢谢您。
非常感谢冯教授哈，我知道哈，您在去年的时候获得了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与休闲全国研究奖项，同时也获得了新州和首都领地同类的研究奖哈。您有参与设计哪些绿地的规划吗？比方说以新州为例。
在过去的八年里哈，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关于绿地和健康的所以呢，从这个社区的绿地的覆盖率到绿地的种类和质量，这些研究呢，结果大多数是基于大量的数量分析的。那我会提供这个科学的依据给政府和相关产业进行他们日后的绿地的规划。像刚才说的这个西南威尔士，我们这个新州政府呢，在2018年，他宣布将投资290亿的澳元来进行这个绿地投资，还要在未来10年里边呢，种500万棵新的树。那这个新州州长呢宣布的其中两项优先重要的项目呢，就是要在2023年前呢增加10%的这个社区公园，我刚才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增加这个树荫 tree canopy 和绿植的这个覆盖率所以呢你看我刚才的研究都有给政府提供这种科学的依据，就是说这种树荫比如说覆盖率对健康的重要性。那么说建设好一个这种社区的公园种植一棵树都是需要投资这个资金和人力的，而且日后的这种维护呢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些投入不仅仅是说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更加好看，但有实打实的这种健康益处。那么你想人们更健康了，那就会减少说政府在这个医疗上的开销像这个卧龙岗政府这个乌龙岗 Council， 他在制定他们的这个2017年到2037年这个20年的城市绿地战略时呢，也有咨询过我，然后并引用我们的研究在他们现在发表的这个城市20年绿地战略政策之中。
非常感谢冯教授，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